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Z。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4月17号星期五，我是主持人 Coco。
我是主持人 Mia。
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条新闻，百万富翁税对华州普通家庭到底意味着什么。随着州长鲍勃·弗格森于上月底签署法案，华州针对高收入人群的一项极具争议的所得税正式成为法律。支持者将这项措施昵称为百万富翁税，它对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家庭征收9.9%的税收。支持者表示，此举还将为华州的工薪阶层提供急需的税收减免。根据参议院6346号法案SB 6346，首次税收征收要到2029年才会开始。参议院民主党人预计，该税种每年将带来约35亿美元的收入，大部分收入将进入该州的普通基金，用于支付医疗保健、黑十二教育、人类服务和高等教育开支。批评者认为，新税种将促使富裕居民和创新者搬离，最终损害该州经济。支持者则反驳称，这将资助关键服务，并更公平、更持续地支持华州社区。弗格森在3月30号的法案签署仪式上表示，该州正朝着重新平衡其累退税制迈出一步。在原有的税制下，华州最富有的人群缴纳的税款占其收入比例远低于非富裕家庭，是不公平也不正确，他说道。众议院共和党预算负责人众议院特拉维斯·库图尔则认为，新法律对居民的帮助并没有支持者声称的那么大。当你仔细查看用来推销这项违宪州所得税的收受数据时，你会发现宣传中的节省并不反映现实，这位来自阿林的立法者在邮件中写道。 SB 6346 为工薪家庭和小企业提供了哪些减免？根据参议院民主党党团发布的常见问题解答， SB 6346的受益者包括此前并不符合工作家庭退税资格的家庭。工作家庭退税及 WFTC 为劳动者提供335美元至1330美元不等的退税。新的所得税将把该信贷的适用范围从35万户家庭扩大到46万户家庭。据 SDC 报告，根据该法律， WFTC 的范围将扩大到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以及18至24岁的年轻人。它还扩大了收入准入标准，涵盖了处于或低于华盛顿州需求标准的家庭。该标准使特定人群人数数量维持升起所需的月收入门槛。据关注经济正义的政策研究机构华盛顿州预算与政策中心称， FTST 的收入准入门槛的提高意味着一个年收入约8万美元养育两个孩子的单亲家庭现在可以获得约995美元的现金补贴，这足以支付音乐课费用、一笔意外的医院账单或6个月的汽车保险。此前这位家长的收入因过高而无法获得资格。库图尔表示，共和党一直支持独立于所得税之外的 WFTC 扩张，并补充说这可以通过其他途径筹资。根据 SEC 的解答， SB 6346还将小企业的营业税减免额度翻了一倍多，因此从2028年起，如果一家小企业的营业额低于30万美元，则无需缴纳 B 和 O 税及小企业营业税。 营业额达到60万美元的企业也将获得小企业的税收抵免。法案的意向条款还承诺为华盛顿州每位公立学校学生提供免费校餐，这意味着将新增27.2万名孩子受益。福格森在签署仪式上说，这把钱放回了家庭的口袋，并有助于确保孩子们准备好学习。库图尔则反驳称，免费校餐在法律中并无保障或约束力，且目前已有许多学童在领取。至于生活用品免税与支持者的观点，民主党人指出，该税仅适用于约2万户家庭，即该州最富有的不到1%的家庭。法案的发起人及来自西雅图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杰米·佩德森表示，与此同时，约800万人将获得经济利益。该法案规定，从2029年开始，将取消非处方药、尿布以及梳妆和卫生用品的销售税。佩德森举例说，父母为生病的孩子购买止咳糖浆时，将不再需要纳税。大局来看，任何去杂货店的人都会从该法案中受益。他说，尼克莱特·罗是塔科马三位孩子的母亲，也是草根组织妈妈崛起的成员。他表示，自己每月至少花120美元买尿布，他期待着不用再为尿布和其他每周必买的必需品支付销售税。此外，罗说他的伴侣在塔科马经营一家丝网印刷业务，因此他非常高兴看到法案包含了对小企业的支持。他认为州政府把钱花在哪里就体现了他的价值观。而至于受益者的具体案例，据西雅图智库经济机会研究所 EOI 的政策研究员安妮·库克利克表示，所得税所带来的好处因人而异。他将法案对华盛顿州人的比例归纳为三类，首先是 WFTC 扩张受惠的家庭，另外则是因销售税减免，比如尿布、卫生用品、非处方药而省钱的人，以及小企业主。 EOI 还构建了一些受益场景，案例一是一位年收入6.5万美元，带一个学龄儿童和一个蹒跚学步孩子的西雅图职业母亲，由于免除了尿布、卫生用品和非处方药的销售税，每年可节省200多美元，加上全民免费校餐每年节省的1300多美元的伙食费，以及 WFTC 提供的995美元，该家庭每年的总节省额为2500美元。EOI 还指出，在联邦和州预算削减的情况下，该法律有助于维持儿童苹果医疗 Apple Health for Kids 等项目的资格。布克利克指出，百万富翁税的收入5%将从2029年起专项用于早期学习和托儿计划。库图尔对此反驳称，这些项目并非由新法创造，其资格也得不到保障。他认为，扣除法律未经正式的保证内容后，直接的税收减免相对微不足道。这项税收最终能否实施，仍掌握在法院手中。上周，反对者已提起诉讼，指控该法律违反了州最高法院的先例且违宪。对此，佩德森表示，这很好，我们现在可以进行一场有力的辩驳了。那么，以上便是关于这篇税收的所有新闻。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第二条新闻。PCC 社区超市新店落户西雅图 Madison Valley。PCC 社区超市呢将于今年在西雅图的 Madison Valley 街区开设新店，该店呢将成为这家总部位于西雅图的食品合作社在华州开设的第17家 门店。根据上周发布的官方新闻稿，新店位于2925E Madison Street， 计划于今年秋季正式开业，目前各项施工正在进行中。那么 PCC 社区超市的代理首席执行官艾米周在声明中表示，我们在10年前就签署了这份租赁合同，由于该项目在当地审批过程中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历程，期间也广泛吸收周边邻里的意见，这使得最终能在这里开门营业并扎根显得尤为意义非凡。新闻稿指出，该合作社预计将雇佣75名员工来运营该店，届时将提供当地种植的有机农产品、符合伦理标准养殖的肉类和海鲜，以及各类季节性商品。该店地理位置优越，位于华盛顿湖以西、华盛顿公园植物园以南。 PCC 社区超市在西雅图有着深厚的根基，根据其官网资料， 它由约翰·阿福尔特于1953年成立，最初是一个服务于15个家庭的食品团购俱乐部。到1957年，它被称为 May Valley 食品俱乐部，并于1961年正式转型为普吉特消费者合作社。六年后的1967年 ，PCC 的第一家实体店在 Madrona 街区开业。西雅图政界领导人对这一零售版图的扩张表示欢迎。西雅图市政会市议会的主席乔伊·霍林斯沃斯在声明中说道：“作为一名多代定居西雅图的人，我很自豪能支持一家反映我们社区价值观的本土企业。它的选区正好涵盖了 Madison Valley。”那么 PCC 要在 Madison Valley 开新店的这条新闻，它看起来只是又多了一家超市，但是如果把它放回到西雅图这些年的整个城市的变化当中来看呢，它其实不只是一个零售的扩张，而更像是一次关于社区消费分层以及和城市节奏的重新落点。一个项目从签约到真正的开门拖了整整的10年，那么最后终于要在2026年秋天落地，地址就在于2925E Madison Street。 那么预计呢将雇佣大约75名的员工，卖点呢仍然是 PCC 最熟悉的那一套，本地的有机农产品，调料文底标准的肉类海鲜、熟食和季节性的商品。那么光看这些配置你会觉得它很 PCC， 但真正值得琢磨的是为什么这样一家店到了今天才终于出现，又为什么会被不少人看作一件值得欢迎的社区事件。那么先说最直观的一层， PCC 呢它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全国连锁，它在西雅图本地的象征意义一直比商业意义更浓一些。它起源于1953年，最开始只是服务15个家庭的食品团购俱乐部，后来一步步演变成今天这个被反复强调本地合作社身份的品牌。那么也就是说 PCC 它本身卖的从来不只是食物，它还在卖一种西雅图式的自我想象，重视本地农业，重视有机，重视社区，重视可持续。那么之后呢在这次欢迎新店时说道，自己作为多代定居西雅图的人，很自豪支持一家能够体现社区价值观的本土企业。那么这句话听上去像是一个标准的政治表态，但它能成立恰恰是因为 PCC 在西雅图的确不只是一个买菜的地方，它是那种会被拿来代表这座城市想把自己看成什么样的一种品牌。但是呢问题也在这里， PCC 所代表的价值观很美，但它同时也代表着一种很现实的城市分层。你很难去否认 PCC 式的消费本身就带有一种门槛，更强调有机，更强调标准，更强调来源以及整个纹理，通常也就意味着更高的价格。 Madison Valley 呢当然不是一个没有消费能力的地方，可它也不是一个纯粹悬浮在理念消费里的社区。于是呢这家店的到来一方面确实可以被理解为给当地的居民呢带来更方便的高品质的采购选择，另一方面呢它也会再次的提醒人们，所谓反映社区价值观的零售很多时候反映的也是谁更有能力为这些价值观买单。所以呢 PCC 新店最有意思的不是它卖什么，而是它会把谁定义成理想顾客。如果它只是把原有的 PCC 用户从别的社区吸引过来，那只是版图的一个补全，但如果它真的成为 Madison Valley 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让更多不同收入层的家庭都愿意偶尔进来买东西，那它才算真正完成了扎根社区这句话。否则社区很容易沦为一种好听的包装词，大家都说自己服务社区，最后服务的却只是社区里最买得起的那一部分人。那么再说这10年呢， Amy 周说他们10年前就签了 lease， 但项目在本地审批和邻里意见中走了很久，所以最终能开出来格外有意义。这里面其实藏着西雅图很多城市开发项目都会遇到的一种典型的困境，人人都支持理想中的社区配套，但一旦项目真正落到自家街区，围绕交通、停车、噪音、体量、风格和人流的争论就会立刻出现。那么某种程度上来说呢，这家 PCC 它不是终于开出来那么简单，它更像是一次漫长本地博弈的结果。它提醒人们，西雅图不是不发展，而是很多发展都要经过极其漫长的协商、拖延和妥协，那么最后呢才能勉强抵达一个各方都不算太满意但又能继续往前走的版本。这也是为什么这条新闻其实带着一点很典型的西雅图气质，它既是进展又暴露了效率问题，既让人觉得终于等到了，又 有点忍不住想问一句，为什么要等10年？一个社区超市项目能走10年，这当然说明社区意见被认真纳入了，但也说明这座城市在把想法变成实体空间这件事情上确实越来越慢。那么对于居民来说呢，这种慢有时是民主参与的体现，但有时呢也会变成一种疲惫。你知道最后大概率还是会建，只是所有人都得先在程序里绕很久的路。那么从零售层面上来看呢， PCC 鞋的 Madison Valley 呢也很有讲究，它不是去一个完全空白的新型郊区抢先布局，而是进入一个本身就有成熟社区氛围，又能跟Central District 的 Washington Park 这一带形成一个生活联动的区域。那么这样子的一个选址逻辑和那种靠极致的低价抢量的超市是完全不同的。PCC 呢更像是在找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匹配度高的地方开店，它赌的不是全城最低价，而是你愿不愿意把我当成你日常的一部分，这是一种更慢更稳但也更挑剔的生意逻辑。当然呢，这种逻辑它未必是错的。现在美国零售最难的一点不是有没有人买菜，而是消费者越来越分层，有人呢只看价格，有人看便利，有人看品质，也有人去看身份感。那么 PCC 呢，它明显是选择了后面的几项，它选择的从来不是所有人的超市，而是一种被特定城市中产和中上层消费者持续选择的生活设施。问题不在于它能不能这么做，而在于当一个社区越来越多的重要商业设施都按这种逻辑布局时，那些更在意价格但同样属于社区的人会不会被逐渐挤到别处去完成日常生活。所以呢，这条新闻值得欢迎，但不值得只用又一家好店来了这种轻飘飘的话去带过。它真正反映的是西雅图还在继续长成一座什么样的城市，是一座越来越强调本地可持续有机和社区叙事的城市，那么同时也是一座的这些美好叙事常常伴随着更高生活成本的城市。那么 PCC 的到来呢，是这种双重现实最温和最体面的版本之一。它不尖锐，不像豪宅项目那样直接刺痛神经，但它同样在参与重塑社区的消费门槛和生活气质。那么一句话说呢，这不是一条单纯的开店新闻，它更像是一次城市自我画像的更新。 PCC 来了，说明西雅图仍然选择相信本地，相信有机，相信社区，但它也提醒人们，在这座城市里，价值观从来不只是理念，很多时候也是账单。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条新闻，现在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将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好的，我们来接着看新闻。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 Coco。那么刚刚说到，西雅图市议会全票通过了两项法令，旨在配合市长凯蒂·威尔逊扩大收容能力，并加快对无家可归者问题的应对速度。威尔逊的计划目标是在今年6月前，在全市增加500个被称为小木屋 （tiny homes） 的新型微型避难所。议会批准了他$500万的拨款请求，并扩大了他的职权，以增加现有收容村中微型房屋的数量。我们知道需要更多资金来让人们离开街头，我们也知道微型房屋对某些人有效，但并非对所有人都有用。市议员丹·斯特劳斯在周二投票后告诉 Como 的新闻，我们需要全天候的案例管理，我们需要能满足那些有严重毒瘾或患有严重精神疾病人群的收需求的收容所。威尔逊目前面临着巨大压力，要求其妥善处理全市范围内不断扩大的无家可归者的营地。斯特劳斯提到了巴拉德区 Ballard 人行道上形成的规模可观的营地，其中包括 Combo 新闻上周报道过的一个营地，那里有一对夫妇甚至建造了一个带有烟囱的结构。这些情况自疫情以来我还没见过，必须迅速解决。斯特劳斯说，你们的报道清晰地表明营地里的人是有住房分配的，你采访的那个人已经接受过多次外展服务，但城市提供的服务无法满足他的需求。议会批准的这笔资金将成为市长1750万美元微型房屋推广计划的一部分。然而，一份议会工作人员的报告则指出对该项目长期资金支持的担忧。报告称，在不清楚需要做出哪些艰难决策和政策权衡来支付费用的情况下，议会将不得不预先承诺资金来承担这些持续性的义务。此外，议会尚不确定最初的1750万美元究竟能创建多少个收容单元，也不清楚这些单元的后续运营成本。在金县和西雅图能否继续获得6500万美元联邦无缝衔接管理资金，用于永久性支持住房项目，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的时刻，做出此类预先承诺具有相当大的风险。沃尔逊则对议会的投票表示赞赏，我对今年能够取得实质性进展并将人们安置进室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有信心。沃尔逊市长说，感谢市议会的合作，通过这项立法消除了不必要的行政障碍，并分配了资金以应对无家可归危机所要求的紧迫感。威尔逊计划在年底前开放总计1000个新的收容单位。他在无家可归者问题上正面临来自各方的压力，既有人批评城市清理营地的速度不够快，也有人要求城市停止强制清理。上周在发布搬离通知后，州和市的工作组清理了西雅图的灯塔山社区的几个公园内的无家可归者营地网络。这些营地分布在大田公园、刘易斯公园和斯图加斯公园，已存在数月之久。西雅图警方和华盛顿州巡警护送工作组完成了清理工作。威尔逊也一直在推动旨在加速收容所和紧急住房开放的举措。就在前一天，威尔逊主持了一场针对收容所扩建社区行动小组的简报会，他向成员通报了今年开放1000个新收容单位的目标进展，并与代表、社区和劳务供应商进行了专题讨论，回答了公众提问。威尔逊还宣布了城市计划用于收容需求的最新地块，该地块位于因特贝的阿莫里路。早在今年3月，作为全市迅速扩张收容能力行动的一部分，威尔逊就宣布向西雅图市议会提交3项新法案。他表示，这项三部曲计划将使城市更接近他承诺的今年提供的1000个新收容单位的目标。其中一项提案将允许市财政与行政服务部门主任直接与业主签署租赁协议，并加快新收容空间的开发。当时，包括微型房屋村和安全房的停车站在内的城市收容空间最大容量仅为100人。好的，我们刚刚看到了一项优先治疗长期与住房稳定的新政策落地。表面上看呢，这项政策的目标非常清晰，在今年6月份就新增500个微型房屋单元，在年底前实现1000个新收容单位的整体目标。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先把人从街头带进室内的策略路径，也是近年来西雅图逐渐正在形成的共识之一，就是不管最终答案是什么，第一步必须先减少露宿。值得注意的是呢，其实并不是数字，而是城市现在正在逐渐改变行动逻辑。在过去很多年里面，西雅图在无家可归问题上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一个点，就是系统反应太慢。从选址审批、社区沟通到建设周期，每一步都非常的拖长时间线，使政策常常在真正落地前就失去了窗口期。但现在市议会批准扩大行政权限，允许更快速的签约，减少程序障碍，本质上实际上是尝试再把项目治理模式变成应急治理模式，这是一种非常明显的转向。 Tiny Homes 我们的微型房屋之所以能够成为核心公寓，并不是因为它是终极解决方案，而是因为它是目前城市最快部署的方案之一。相比永久性支持住房，它建设的成本低，落地速度比较快，而社区的阻力也相对可控，同时还能提供比传统集体避难所更强的私密性和安全感。对于许多长期露宿者而言，这种半稳定空间其实往往是重新进入服务体系的第一步。不过市议会在投票后的表态其实也点出了一个关键的现实， Tiny Homes 有效，但并非对所有人有效，尤其是对严重药物依赖或精神疾病患者，仅提供空间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全天候的案例管理和医疗支持系统。所以换句话说， Tiny Homes 能解决的是露宿的问题，但不一定能解决无家可归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政策文件中最引人注意的一段，其实来自于议会工作人员的财政警告。他们提出核心疑问不是是否应该建，而是建完之后该怎么办，运营成本谁来承担，长期资金是否稳定，而联邦的资金又能否持续运转。这些问题啊，其实指向了同一个现实，现实生活单元容力维持服务体系才难。其实在美国许多城市，无家可归政策失败的原因并非是缺乏建设资金，而是缺乏持续的运营资金。案例管理、医疗支持、心理服务、安全管理，这些其实才是成本最高却最不容易被公众看到的部分。一旦联邦资金出现波动，地方政府就必须自己补位，而这通常意味着预算再分配的政治压力。但速度本身呢，其实也是一把双刃剑，就是如果推进太慢呢，会被批评缺乏执行力，推进太快又可能会被质疑忽视社区意见或人权问题。所以西雅图过去几年几乎一直在这两种压力之间摆动，而这次扩大 Tiny Homes 收容能力可以看作是一次试图同时回应两边的策略，既增加安置容量也维持服务路径。所以简单说，就是这其实并不再是一个福利的问题，而是变成一个公共空间的问题、社区安全问题和城市管理问题的交汇点。所以因此这次议会全票通过的意义不再只是支持一个项目，而是释放了一个信号，西雅图正试图把减少露营人口作为一个可以按年度推进、按季度评估的具体目标，而不再是一个遥远的结构性愿景。至于这条路径是否有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下一步， Tiny Homes 后面能不能接上真正稳定的永久住房体系。如果接得上，他们是桥梁，如果接不上，他们又只能是一个缓冲区。那么以上呢，就是关于这条新闻的所有评论。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下一条新闻。西雅图将开放华盛顿湖大道举行自行车周末活动，部分路段禁止车辆通行。今年夏天的每个周末呢，西雅图都将划出华盛顿湖大道的一段路用于无车娱乐，为人们在湖滨地带骑行、散步和滑行创造空间。市长凯迪·威尔逊周一宣布，从阵亡将士纪念日到劳动节之间的每个周末，华盛顿湖大道都将开放举行自行车周末活动。西雅图的夏天非常美丽，每个人都应该能够享受其中，威尔逊说。我们每个周末都开放华盛顿湖大道，以便为人们骑行、散步、滑行和户外活动提供更多空间。这是你们的城市，走出家门享受阳光明媚的日子应当是年轻而易举的事。从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开始，一直持续到劳动节的每个周末，华盛顿湖大道的部分路段将对汽车关闭。市政府表示，这一封闭举措将创造一条安全的无车湖滨路线，在整个夏季为骑行、慢跑和散步提供连续的延伸路段。在节假日周末，道路封闭时间将延长一天，以涵盖法定节假日5月25日周一、7月3日周五以及9月7日周一。市政府指出，由于海洋节活动，8月1日至2日将不举办自行车周末。关于局部通行，市政府表示，开车前往大道沿线住所的人员，包括居民、访客和送货员，可以从最近的交叉路口进入。公园停车库将保持开放，并可从最近的交叉路口进入。今年夏天呢， Lake Washington Billboard 再次进入了无车周末的模式，那么这看上去是一项轻松的城市福利政策。从这一个 这个独立日呢，以及到这个我们的劳动节的每个周末，部分湖滨的道路关闭机动车的通行，为骑行、散步、滑板和慢跑让出空间。那么凯迪威尔逊他的表述也非常的直接呢，这是只属于市民的城市，大家应该更容易走出家门，享受整个夏天。但是呢，如果把这件事情放进西雅图这些年关于公共空间的讨论背景里，它其实远不只是一次季节性的交通调整，而更像是一种城市应该优先服务于谁的持续实验。那么首先要理解的是呢，华盛顿湖大道呢，它在城市结构里的位置非常特殊，它既不是纯粹的通勤干道，也不是单一的景观道路，而是一条连接社区、湖岸、公园与休闲空间的复合型的公共走廊。那么换句话说呢，它既承担功能性，也承担象征性。每当这里对城市关闭，对汽车关闭，其实是在进行一次空间优先级的重新排序，让人而不是车去占据最好的城市风景线。那么这种排序的意义呢，它并不只是让骑车更舒服一点，而是在重新定义什么叫城市体验。当一条湖滨道路可以连续数十个周末保持无车状态，人们对空间的使用方式就会发生改变，原本只属于周末偶尔经过的景观路线会慢慢变成家庭活动路线、社区社交路线，甚至成为城市记忆的一部分。很多城市真正改变生活方式的并不是大型基建，而是这种看似临时却不断重复出现的小规模政策。当然呢，这个举措在西雅图从来不是没有争议的，每一次关闭道路总会出现一个熟悉的问题，便利性与公共性之间如何平衡。那么对于骑行者来说呢，这是扩展活动空间，对于部分司机来说则意味着绕行、拥堵和不确定性增加。城市治理最困难的地方就在这里，任何的空间再分配都意味着有人得到，也有人让渡。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政策呢并不是一次性的试点，而是连续整个夏季的固定安排。这说明呢，市政府正在尝试把无车周末从活动升级为制度化节奏。当一项政策开始按季节循环出现，它就不再只是体验项目，而逐渐变成城市运行的一部分。这种变化呢，它其实代表着一种更深层次的趋势。西雅图正在慢慢把部分道路从交通基础设施转化为生活基础设施。过去几十年，美国城市呢普遍按照汽车效率最大化来设计空间，而如今呢，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重新思考这个逻辑是否仍然适用。那么华盛顿湖呢，它的整个夏季的封闭呢，本质上是这个问题的一个温和版本的实验。如果道路不完全属于车，会发生什么？答案往往出乎意料的非常简单，整个城市会变慢，但是也会变近。人们更容易停下来聊天，更愿意带着孩子出来骑车，也更容易形成社区层面的偶遇关系。很多看似抽象的社区感，其实并不是文化自然生成的，而是空间设计塑造出来的。当一条道路允许人们并肩走路，而不是并肩开车时，城市关系的密度就开始发生变化。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另一个现实层面的问题，谁最能享受这种空间？那么华盛顿湖周滨大道呢，沿线的社区整体呢属于环境质量较高、公共资源较好的区域，因此无车周末既是公共便利，也带有某种空间不均衡的影子。城市最美的湖岸线优先变成了休闲空间，本身是合理的，但也提醒人们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类似的高质量公共空间是否能在更多社区复制。换句话来说呢，如果只有少数区域拥有这样的体验，那么它更像景观优化。如果更多区域逐渐出现类似安排，它才真正构成城市结构变化。那么从政策节奏来看呢，这项安排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呢。八月初呢，因为活动暂停开放，这种调整说明道路关闭并不是单向度的推进，而是不同公共活动之间的进行协调。这一点呢，也很典型的体现了西雅图市的治理风格，不是彻底的改变交通系统，而是在既有的框架中不断插入新的公共使用方式。那么这种方式呢，它看起来嘛，却往往更加的稳定。它不会像大规模交通改造那样引发剧烈的反弹，却能逐渐改变人们对于城市空间的期待。当越来越多居民开始习惯夏天湖边没有车， 未来在讨论永久性步行或骑行空间时，社会接受度自然就提高了。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这类政策最重要的功能并不是立即的改变城市，而是提前改变想象力。它让人们开始意识到，原来城市可以这样运作。那么再往深一层看呢，这类无车周末政策的关键呢，不在于它提供了多少额外的骑行空间，而在于它在逐步改变城市对于道路功能的默认理解。不过呢，这种挑战呢，目前仍然停留在时间欺骗的层面，而不是空间重构。也就是说，城市并没有永久改变道路属性，而是选择在特定时间段内呢重新分配使用权。这种做法的优势在于政治成本较低，可逆性强，也更容易获得公众接受。但局限呢也很明显，它依赖持续执行，而不是一次性改变。因此呢，每个周末关闭本身就成为核心机制，通过高频重复，让一种原本临时的使用方式逐渐变成习惯。那么再从实际运行的角度来看呢，这类政策的影响并不会均匀的分布，受益最直接的是骑行者、步行者以及周边的居民，而成本则主要体现在驾驶者身上。绕行时间增加，路线不确定性，这种不对称是所有空间再分配政策都会面临的基本问题。但也正因为如此呢，它也不可避免的带有一种选择性，并不是所有的社区呢都能享受类似规模和质量的空间再分配。这就带来一个更长期的问题，这类模式是否会扩展，还是会停留在少数的高资源区。那么如果仅限于特定的景观走廊，那么其实它更接近一种优化的体验。如果逐步呢推广到了更多的普通街区，那么它才构成真正的结构性的变化。从治理角度来看呢，这项政策还有一个更加隐性的功能，测试边界。每一个夏天的执行都是一次数据的积累，交通影响多大，公众满意度如何，投诉集中在哪些点。那么这些信息呢，它会决定未来是否会扩大整个规模，甚至是否会走向一个永久化的过程。那么换句话说呢，这不仅是一个活动，也是一个持续的政策实验。最后呢，可以把这件事情呢简化为一个更清晰的判断。无车周末并不是在解决交通问题，而是在重新定义城市空间的用途优先级。它的长期意义不在于某几个周末，而在于它是否能让人们逐渐接受一个不同的前提。道路不一定总是首先属于汽车。那么现在呢，让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将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用旋律讲述从土楼走向世界的人生故事，把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唱给在异乡打拼的你。汇聚多位声乐博士与实力歌唱家，现场乐队伴奏，打造高水准音乐盛宴。著名作曲家乌兰托嘎谱曲并亲临现场，用音乐唤醒你我心中最深的乡愁与感动。团购票价35美元起，购票电话206-227-6670。4月11日晚7:15，我们在 Bellevue 的梅登堡剧场一同聆听以《梦中的土楼》为主打歌曲的《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 Coco。我们接下来看一条新闻：为什么华州总是更贵？随着全美汽油价格飙升突破4美元，而华州的油价则在每加仑5.38美元左右徘徊。华州民主党议员、民主党国会竞选委员会主席苏珊·德尔本曾将物价上涨归咎于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国会共和党人打破了此前的承诺。目前全国各地的家庭都在为全面上涨的物价而挣扎，住房、食品、医疗、 托儿以及能源成本都在攀升，而汽油价格是由于总统采取的一系列行动，特别是他发起的这场鲁莽的伊朗战争导致的又一个物价上涨案例。德尔本在《捷克与斯派克秀》的节目中表示，这场战争最终影响了全球油价，并切实打击了我们的社区。汽油每加仑上涨了$1，再加上食品、住房和医疗的所有其他支出，家庭生活举步维艰。虽然特朗普宣布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了为期10天的停火协议，Hero 节目主持人杰克斯克海姆认为油价可能很快会下跌，这对许多人来说是个好消息，但德尔本指出了伊朗冲突之外导致钢成本的更多原因。由于关税，农民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关税推高了化肥的成本，事实上化肥的一些成本也需要通过赫尔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看到化肥成本因为关税而飙升，德尔本陈述道，农业利润空间很小，所以当你提高投入成本夺走市场时，你会让我们的农民处境越来越难。我们在华州西部也有非常了不起的农业社区，他们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打击。所以为什么邻州的油价更低？所以今天在爱达荷州普通的油汽油价格是$4.31，优质汽油是$4.87，柴油是$5.46，这比我们每加仑便宜了大约$1.5。杰克问道，这是为什么？全国各地的价格因所在地而异，但我可以告诉你，全美民众都因为各方面成本的上涨而受到打击，住房、食品、医疗价格都在全面飙升，关税导致了价格上涨。但杰克想要了解气候承诺法案 CCA 到底对本州物价产生了多大影响，他引用了普吉特海峡能源公司 PSE 最近提出的调价申请，到2029年，这将使典型的居民电费每月增加约$51。对于 PSE 的普通家庭用户而言，一年要多花600块，他们给出的理由就是来自 CCA 的额外成本。杰克说，华州的油价通常比俄勒冈州或爱达荷州贵$1左右，关税对成本产生了巨大影响。德尔文回答道，我们是一个依赖贸易的州。 CCA 对华州的高物价负有多大责任？你能谈谈 CCA 吗？这是杰克追问的话。让我们谈谈为应对全球以及我们地区面临的巨大挑战而进行的投资，即对清洁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德尔本说，如果我们想要清洁可再生能源，这也是华州脱颖而出的地方，我们拥有丰富的水电资源，这很有帮助并刺激了本州的经济增长。我们必须解决面临的问题，挑战气候是一个挑战，科学论证已经很明确了。德尔本议员，感觉你并没有回答问题。我理解那些宏观叙事，但具体到 CCA， 我们之所以紧追不放，是因为那项成本贯穿了一切。杰克说，就好像我们刚才聊到的能源以及油价所带来的痛苦，您住在这里，您很清楚这一点。法律要求生态部向我们证明这些投资确实产生了积极效果，但他们并没有公布这些数据。我的问题是，如果因为他们不愿公开那些能够证明项目确实有益的信息，而导致无法证明该计划的合理性，您怎么能继续要求那些社会最底层的穷苦民众在支付了为上班而不得不用的汽油费时，再继续去承担这些具有极强逆调节性的高额价格呢？杰克继续问道，让我们继续有助于全面降低成本的投资，确保我们在联邦层面拥有强大的未来经济机会。德尔本回答道，这就是为什么作为一名联邦代表，我想说我们一直尝试试图实施的政策以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帮助构建清洁可再生能源的未来，支持创新并帮助降低成本。目前之所以我们看到社区受到如此强烈的冲击和影响，是因为我们对化石燃料有如此强的依赖性。德尔本继续说道，让我们继续确保自己有竞争力，在本地区实现多样化。但在联邦层面，我们已经做出了一些投资，但不幸的是，我们看到现任政策撤销了这些投资。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这段油价的讨论看起来是在争论一个具体问题，为什么华州汽油这么贵，但实际上呢，它反映了一个更大的结构性冲突。 能源价格到底是短期的地缘政治问题，还是长期政策结果的选择。所以在采访中啊，在把近期油价上涨主要归因于国际冲突、关税政策以及联邦层面能源战略调整，但主持人在不断追问在价格中的结构，而这两种解释其实代表了美国当前关于能源成本的两条典型叙事路径，他们并不完全排斥。最直观的问题，为什么华州油价长期高于林州？像 Washington 和 Oregon 的差距并不是最近才出现，而是持续多年存在。大家其实如果去波特兰的话，可以经常发现波特兰加油非常便宜。为什么？原因通常来自于四个层面叠加。首先是燃油税结构，华州汽油税本就属于全国较高的水平之一，这直接抬高了基线价格。第二呢是炼油供应结构，华州是主要依赖本地炼油厂与少量的进口供应，而不像中西部那样可以更广泛的管道网络获取燃料。第三呢是环境的政策成本， CCA 属于典型的 Cap and Invest 体系，就是限额交易体系，本质上是通过碳排放配额价格来影响燃料供应链成本，这些成本通常会部分转嫁到消费者端。第四呢则是市场规模与运输距离，太平洋西北地区的燃料市场相对孤立，缺乏全国性价格的平衡机制，也就是说即使没有近期的国际冲突，华州油价仍然会大概率会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但这并不意味着主持人的问题没有现实基础， CCA 的确是近年来华州能源价格讨论的核心变量之一，它并不是直接征收汽油税，而是通过碳排放许可拍卖机制提高了高化石燃料的使用成本，从而推动能源结构转型。支持者认为这是一种隐性的转型投资机制，批评者则认为它是一种隐性的消费税。两种说法呢，描述的是一个同一个政策的不同侧面。但主持人的问题之所以继续追问 CCA， 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普通消费者感受到的成本变化往往来自于本地政策而不是全球市场。国际冲突确实影响油价，但居民更容易把持续多年存在的价差归因于州政策而非地缘政治。换句话说，这场对话的真正分歧不在于事实，而在于时间尺度。联邦层面的解释关注的是短期波动，州层面的解释关注的是长期结构，两者其实都成立。换句话说，人们今天看到的是电费上涨，而不是未来十年碳排放下降或产业升级收益。所以当西雅图都市圈外很多地区对汽油价格敏感远高于城市中心，这也是为什么 CCA 在华州一直是高度争议的政策之一。更深层的问题其实是华州正在选择成为什么样的能源经济体，是继续依赖低成本的化石能源可以维持短期的生活成本优势，还是提前投入清洁能源体系获得更长期产业的竞争优势。这两条路径不可能同时最大化，因此所以当讨论油价是否五美元时，真正争论的其实不是为什么涨价，而是这种涨价是否值得。而这类问题通常不会通过一次采访得到答案，它更像是一场持续数年的政策博弈。以上就是关于为什么华州总值更贵的一些小小的看法。
好的，接下来进入到我们本周的最后一条新闻。西雅图跑者在海滨步道遇袭，警告女性保持警惕。阿迪山·蒙特兹在 Belton 一条热门步道被拽住后，在 Instagram 上发布的警告引发疯传，促使其他女性纷纷分享类似经历。一名西雅图女性称，周三上午她在奥林匹克雕塑公园附近的一条热门跑步步道上被一名男子拽住，险些被拖走。当时正是光天化日之下，她在社交媒体上对其他女性发出的警告随后引发了广泛关注。29岁的艾丽莎·蒙特兹表示，她几乎每天都会在 Belton 海滨这条行人众多的路径上跑步。周三上午11点左右，他说一名起初被他误认为是建筑工人的男子突然抓住过他的手臂，他抓住我，猛拽我的胳膊和衣服，试图把我拉过去。蒙特兹说，我用力挣脱开，对他大声尖叫，然后头也不回地继续跑。他说，在他挣脱后，该男子退到了附近的灌木丛中。蒙特兹呢，在 Instagram 上拥有8.65万名粉丝，他迅速发布了一段视频，讲述遇袭经过，并附上了嫌疑人的画面以警示他人。他在视频中说， 我在西雅图刚刚在跑步时被一个家伙袭击了。他的消息呢引发了强烈的共鸣，该帖文至今已给集约20000次点赞和近1000条评论。在视频中，蒙特兹督促女性采取防范措施，这只是在提醒你，如果你是女性，我们在任何地方都不安全，尤其是处于弱势状态中，所以请务必随身携带胡椒喷雾或电击枪。尽管经历了这场惊魂记呢，蒙特兹表示他拒绝让这次袭击中断他的锻炼。我跑完了全程，跑完了5.5公里，他说，我记得当时心想，这个 loser 别想毁了我的跑步计划。网上的回应表明呢，他的经历并非孤立。蒙特兹说，大约1小时前，我刚收到一条私信，一个女孩说几年前在这里也发生过一模一样的事，但她当时没有报警。蒙特兹呢随后立即报了警，并通知了公园的安保人员。根据警方报告，公园安保人员将嫌疑人描述为当地的一名流浪人员。我以前真的以为这里是个很安全的跑步场所，蒙特兹补充道。他表示，发生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女性不敢进行户外运动，而是为了让大家了解情况并做好准备。有关部门建议，在任何遇到类似事件的人在到达安全地点以后，应该立即拨打911报警。发生在奥林匹克雕塑公园的附近步道的这起白天的拉拽事件呢，它看起来只是一件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袭击未遂，但它引发的讨论强度却远远超过事件本身。这类事件之所以迅速在社交媒体扩散，并促使大量女性分享类似经历，并不是因为它罕见，而恰恰是因为它不罕见却很少被记录。真正值得关注的呢，是它触碰到了城市公共空间安全认知中最敏感的一条边界。当一个被普遍认为安全的空间突然出现突发的身体接触时威胁，人们对整个城市空间结构的信任就会产生细微但持续的变化。奥林匹克雕塑公园呢，连接标墙与冰水步道系统，是典型的高可见度公共空间，游客多，跑步者多，遛狗者多，摄影者多，同时呢，也是连接市中心与北向海滨步道的重要节点。这样的空间通常具有两个特点，开放性强以及可预测性强。人们默认这里发生的互动应当是文明、短暂、可控的。当突然出现陌生人强行抓拽的行为，这种默认秩序就被打断。而打断秩序本身呢，往往比暴力程度更具有心理冲击力。这也是为什么受害者在 Instagram 发布视频后迅速获得数万点赞，并引出近1000条评论分享类似经历。很多人提到几年前发生过类似情况，但没有报警。这类信息呢，其实比单一的案件更加的重要。它意味着这些某些风险呢，没有正式进入这个统计体系，却持续存在于城市日常体验之中。这种被称为低可见度风险的现象，在大型城市尤其常见。它不构成刑事统计高峰，却构成真实行为改变的基础。例如，人们会开始改变路线选择，有人避免单独跑步，有人减少耳机使用，有人改为结伴运动，有人缩短晨跑或者是夜跑的时间。那么这些变化呢，它不会进入政策报告，却会逐渐改变城市空间的使用方式。当足够多的人做出类似调整时，公共空间的功能就会发生转移，从开放空间变成条件性开放空间。值得注意的是，这起事件发生在上午11点左右，而不是夜间或凌晨。这一点尤其关键，因为它打破了一个长期存在的安全假设，风险主要出现在低照度或低人流时间段。事实上呢，在许多城市中，日间突发骚扰或拉拽事件的心理冲击往往更强，因为它削弱的是随时可见他人及安全的直觉判断机制。警方呢，将嫌疑人描述为当地无家可归人员。这一信息又把事件带回西雅图近年来最复杂的一条政策交叉线上，公共空间治理与无家可归问题之间的关系。在西雅图，这两者已经越来越难被完全分开讨论。一方面呢，绝大多数无家可归者并不涉及暴力行为；另一方面，当个体事件发生时，他们又不可避免地影响公众对整个群体的风险感知。这种张力几乎构成了当前城市治理最困难的部分之一。从治理逻辑来看，类似事件通常不会单独推动政策变化，但他们会积累压力。 当越来越多未遂但具威胁性的技术行为被公开讨论时，城市往往开始重新评估几个关键问题：是否需要提高步道的巡逻频率，是否需要增加固定安保点位，是否需要调整绿化遮挡结构，是否需要加强外展服务覆盖范围，是否需要提升报警响应可见度。这些措施看似细微，却决定着公共空间的长期可用性。与此同时呢，这起事件之所以产生额外影响，还与受害者的表达方式有关。他并没有选择退出跑步路线，而是在完成5公里训练后发布提醒视频。这种叙事方式非常典型，他既传递风险信息，也拒绝让风险重新定义空间归属权。换句话说，这不是恐惧叙事，而是一种提醒但不撤退的公共表达。这种表达模式在近年来越来越常见，尤其是女性户外运动社区中。它既反映安全焦虑的现实存在，也反映对城市空间参与权的坚持。但与此同时，它建议女性携带胡椒喷雾或电击器，这一点也说明一个更深层的变化。个人安全策略正在逐渐私人化，当越来越多的市民呢开始依赖随身的防护工具时，其实意味着他们对环境安全性的预期正在下降，而对个体应对能力的依赖正在上升。这种变化不会立刻显现，却可能在几年时间里改变城市公共空间的变化。因此呢，这类事件它真正留下的问题呢，不是治理安全嘛，而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在一个仍然高度依赖开放冰水公共空间作为城市生活的核心的城市里，如何在保持开放性的同时维持可预测的安全感？那么奥林匹克雕塑公园的这样的空间之所以被长期认为安全，并不是因为它天然安全，而是因为它长期处于高人流、高可见度、高维护的状态。那么一旦这些条件出现波动，即便只是个体事件，也足以改变公众认知。那么这也是为什么这类事件往往不会被很快的遗忘，它们不是单独的新闻，而是整个城市空间信任结构的一次小幅震动。那么以上呢就是本周的所有新闻。以上新闻内容呢是由米娅和 Coco 为您播报的。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您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下载中文手机电台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本周日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
下周再见。